回应呼召，装备侍奉，牧养教导，带领教会。良友圣经学院教牧学，姚谦牧师主讲。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姚谦在这个教牧学今天进到23课了，就是说下回呢也是最后一个课堂。那么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呢，从教牧的呼召这个部分进到教牧的侍奉，比较教牧这个人他的恩赐的发挥，也进到教牧与事工教会里面不同的环节的服事，到最后一个部分教牧跟领导。那么领导这个部分蛮重要的，因为这个是我们整合起来呢教牧发挥带领教会前进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上回我们特别谈到教牧的人际关系，这个重要性不用多说，但是我们好的执事会好的人际关系最终归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教牧同工最主要的心愿是什么呢？就是神的教会被建立起来，教会也是一间健康的教会。所以我们这一次23课跟大家谈到就是健康工人与教会。其实姚谦过去在实际做培养工人的服事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口号跟目标也是盼望中国教会上帝给我们看见更多健康工人，更多健康教会出现。所以这个健康工人与教会呢也是一个我们共同的关注。亲爱的教牧同工，如果你是在听课，或者说有一些你不是教牧同工，你是在教会里面服事的义工领袖，年轻的弟兄姐妹，盼望我们也有共同的意向，就是神的圣灵给我们一同来祈求神的教会更健康，每一个做工的特别是传职工人的他们的生命更健康。我们先来谈谈一个健康教会的四大的特征，不止这个啦，但是我们如果有这四个图画呢，我们也算是在祷告健康教会这个事情上也领受神的恩典。那第一个健康教会的特征是神在教会里面得到荣耀，这个是所有健康教会特征的总纲，这个也是教会的功能哦。这个怎么说呢？教会，神在教会里面得到荣耀，因为我们服事的终归不是人的荣耀啊，不要弄错。很多冲突，很多不和睦，归根到底是什么？我们人要到我们的荣耀，没有想到，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一切的努力，我们所有的工人、义工，我们神放我们在一起最终归的侍奉的结果是什么？是神的荣耀。如果教会忘记这个大前提，这个总纲呢，我们就是人在哪里来邀功。我们看见教会很多的冲突出现，就是人在哪里呢来自我寻求人自己的荣耀。所以我们说第一个很重要的健康教会显出来的特征，就是神自己得到他当的荣耀。这个是我们念圣经看主耶稣在门徒中间服事的时候也好，看书信使徒们他们建立的教会很多书信的教导也好，都是谈到这个的。这个是第一。第二呢，健康教会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看见信徒们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啊。这个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呢， 很多新约的教会都是这样啊。我们如果你翻开腓立比书，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腓立比书里面就提到，哎，信徒们他们从教会开始的时候呢，一直到保罗写信给他们已经有十年多过外的时间呢，保罗称赞他们是可以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的哦。这个是教会信徒同心传福音，每个人为主做见证，这个图好不好啊？这个当然好啦，所以教会的增长不是拉他人的羊，而且是每一个信徒可以都做见证，每一个信徒都同心合意去来兴旺福音，这个是健康教会的图画哦。如果我们的教会增长是拉他人过来的，不是我们自然增长，而且是从传福音兴旺福音来的，这个教会不健康了。多增长多数量增长也没用，因为健康的教会应当是每一个信徒都努力做工带来增长。这个是第二个图画，就是兴旺福音的图画。第一个我们说是神的荣耀，第二是信徒们兴旺福音，第三个图画是什么呢？健康的教会应当以圣经的真理为教会的准则，这样呢就不会以人或者说传统为标准。很多教会的问题就是但是以人的传统头羊说了算数，不是建立在圣经的真理的基础上来带领教会。我们健康的教会应当是以神的话语为教会一种重要的根基，所以圣经的真理教导是每一个神的仆人侍女我们全力以赴的。如果我们做教牧同工，我们说我们的教会要健康，但是你发觉信徒对圣经的胃口不好，而且你也不忠心花最多的时间去教导，那么这个教会没有以圣经的真理为准则的话呢，这个就不一定很健康了。所以教会除了主日崇拜以外，我们应当有小组的查经，有主日学很好的分享教导，这个图画出现的，这个是第三。第四，健康教会的特征呢，应当在教会各方面都有增长的，在人的身上能够显出神的作为。我们信徒参与教会，应当每一个人都有生命的流露。如果我们的信徒只是来做礼拜，所谓信徒没有灵命的增长，当然这个教会就不健康了。今天当然我们很羡慕很多教会，哇，人数很多，哇，常常很兴旺，但是你要看清楚哦，如果这些兴旺的背后只是数目字，信徒没有真的爱主，没有真的基督的生命 去做工帮助人带来增长了，这个教会就不是一个增长的教会。虽然他表面看来人数很多，都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那姚谦在这里再说，这四大特征是很重要的。第一，神在教会中应当是得最高的荣耀的，不是我们人。第二，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信徒们领袖们同心合一兴旺福音。第三，我们是不是以圣经的真理为教会的这种准则呢？我们是什么以什么作为标准看见信徒生命成熟呢？应当是教会的真理，圣经的真理。第四，信徒的灵命有增长的。那这四个特征呢，四大特征呢，话说你说这四个图画呢，让我们先放在我们心里，也常常祷告主来帮助我们自己的教会能够健康。我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这四个特征你一定不会是 新鲜的事情。但是如果套进你自己所在的教会，你怎么样看呢？如果你是教牧同工，你在带领教会，按照这四个特征，你说你的教会是不是健康呢？那这个盼望我们都好好的思想。好了，我们怎样去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呢？那么《使徒行传》里面呢，姚谦觉得最触动我心呢，就是《使徒行传》提到初期教会发展到一个地步，在十一章提到那里信徒们他们遭逼迫，遭遇患难，但是他们却把福音随走随传，表现他们有基督生命之人的流露。所以《使徒行传》那里也提到安提阿教会的出现，提到基督徒名称的由来呢，也是因着他们那里那种生命力，那种热心传扬基督。这个就配合刚刚我们说健康教会四大特征，他们同心合一兴旺福音，他们愿意神的荣耀，他们也努力来教导真理，所有的特征都在这里出现了。我们慢慢讲啊，这里呢第一个建立健康教会的榜样呢，我们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有真正的基督徒，有健康的信徒啊。那么我觉得初期教会基督徒这个名称由来啊，从安提阿教会开始嘛。那么这个名词也不是他们自己加自己的哦，是还没有信主的外人，他们看见信徒传扬基督的热心，就叫他们做基督人，基督人就是基督徒了。所以怎样建立健康教会，第一步就是有健康的信徒。那么他们传道人也怎么样啊？第二呢，就是巴拿巴了嘛。巴拿巴呢，在使徒行传11章22到24节哪里呢，就说这个巴拿巴是一个好人。当然我们研究巴拿巴的生平的时候呢，他也是叫劝慰子，懂得安慰人的啊。在使徒行传第四章末后就首次介绍这个巴拿巴的为人啊，他把自己有的财产都奉献给教会，而且也努力投入教会的生活中。所以巴拿巴到使徒行传十一章那里记载的时候呢，他已经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传道人了。他在他的母会中耶路撒冷教会的那个时间呢，他是一个热心侍奉主的信徒领袖，有美好的见证，有爱心甘心乐意的奉献啊。这个是使徒行传，如果听众朋友你回到使徒行传第四章36、37节呢，那里就很清楚记载巴拿巴这个信主的信徒，他不平凡的表现，有爱心，愿意奉献，而且也是一个懂得鼓励人的人，安慰子嘛。所以你今天如果我们说第一步健康教会，就是有健康的信徒，健康的基督人，那么这些信徒也爱主，好像巴拿巴一样，也愿意奉献，也愿意委身，那么你的教会就有一个很好的基础，而且也可能有很好的传道人起来做工咯。啊，所以这个巴拿巴是很重要的，他有这样的见证。那么我们如果也看见使徒行传十一章研究的时候呢，十一章23节也说巴拿巴也有一种非常正面的人生观。他不但是一个好人，而且他也是呢很正面的。他呢鼓励信徒的要靠主站立得住啊，这个也是巴拿巴啊，他本来就是正面的人，而且也鼓励教导信徒他的弟兄姐妹也正面。那么我们看见这种正面的人生观里面呢，他当然呢就带来一种正面的鼓励和教导了。哪里圣经怎么说啊？十一章23节，他鼓励信徒 要立定心志，恒久靠主哦。我每一次念圣经念到这里的时候呢，就反思我们很多如果在教会里面做主日学的老师，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好的主日学的老师呢？是不是我们每一次预备好我们的材料，讲完我们的课堂就是好的老师呢？如果按巴拿巴这里，你当他是主日学老师，他不是但是传输材料就完工哦。这里提到他也影响信徒的灵性，影响信徒的心智，鼓励他们要心立定心智，恒久靠主哦。如果我们今天做主日学老师的，你可以影响你的学员，你可以影响他们的生命，不但是他们懂得你说什么，是他们爱主啊，他们靠主啊，而且这里说是恒久靠主啊，你就有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其实很多有名的传道人呢，包括我们说美国那个格里汉呢，我们香港说是他是哥培里，其实他们个人的见证，他们可以成为好的布道家传道人，开始的时候都是他们主日学的老师鼓励他们的。所以不要放弃，弟兄姐妹听众朋友，我们应当抱一个正面的人生观，而且也在教导里面呢常常有正面的鼓励跟教导。那么第四提到这个巴拿巴不但是信徒的领袖，正面的人生观，做鼓励做教导，他也是一个好人哦，他是一个好人哦，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哦。这个是这里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四节记载哦。所以很多安利牧师的聚会，很多讲员都拿巴拿巴来作为鼓励的教训的哦。因为这个巴拿巴他是好人，好人就是说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他正派，他受人尊重。如果你的教会里面，你的执事，你的信徒领袖他是这样的人，你的教会不增长也很难的嘛，你的教会就是在健康的道路上来前进了。那么我们看见巴拿巴除了上面提到这些四大特点以外呢，我们也发觉因着他的教导，这里也使徒行传二十四节十一章二十四节呢提到他因着中心的教导为教会带来了持续的增长。他那个安提阿教会真的有增长哦，他跟保罗一块儿来做教导的功夫有一年的时间甚至更长的时间。那么他的教会呢就因着真理的教导呢就保持这种健康了啊。你看见吗？我开始的时候提到健康教会四大特征，神的荣耀、兴旺福音、真理准则跟教会真的各方面有增长，在巴拿巴这里跟安提阿教会的关系呢全都看见的，全都出现的。那么今天你跟我的教会如果要健康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健康工人，成立健康教会，我们盼望在这个见证里面，安提阿教会跟巴拿巴做教导的见证里面呢，也看见来靠近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所带领的教会是不是有这个。好，第三呢，不但是需要有健康的信徒、健康的传道人，我们也需要有健康的对工。所以我们从安提阿教会往后，这个安提阿教会在使徒行传里面也是有名的，他们也是把巴拿巴、保罗作为工人拆出去做工嘛。所以我们看见他们不单有巴拿巴、保罗这些健康的工人，他们那个对工组合选拔教会领袖也是很好的。其实有名的保罗啊，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啊，哇，你看见也是这个巴拿巴亲自去大树这个地方去来找保罗哦。巴拿巴也看中保罗的生命跟恩赐，愿意与他同工。 其实开始的时候是不容易，我们了解这个保罗，这个扫罗开始的时候他是逼迫信徒的嘛，谁都回避他，不要碰他，但是只有巴拿巴他接纳保罗，也找他来做工，那么就跟保罗一块来忠心教导信徒，训练安提阿教会的领袖咯，他们成为一个两人一个很好的组合。那么我们也看见最后呢，后来呢，安提阿教会里面神也在教会里面因着他们这种教导呢，就兴起五会领袖，在使徒行传十三章开始的时候就看见他们禁食祷告，这五个人啊，我这里不提他们的名字，大家可以翻看圣经。而且他们在禁食祷告里面呢，神也把他们中间两个人，保罗跟巴拿巴拆出去做工。所以我们说，他们同工常常在一起来禁食祷告，寻求神的心意。结果呢，安提阿教会就成为一个差遣的教会，而且也是见证他们对公里面很好的见证。那今天健康的教会呢，我们说需要有健康的信徒，需要有健康的传道同工，需要有健康的稳当的对公。第四，健康的教会也是应当在社区里面产生出巨大的影响力的。我们已经说了，信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他们所在之处，就是早期安提阿教会的范围的社区的人看见他们的好见证，就叫他们做基督徒嘛。所以这个也表示今天教会，健康的教会在你的范围里面，你的社区里面呢，可以产生巨大的影响力的教会。我们看见国内的教会，如果你在你的小区，你在你的所在处可以影响你的朋友，你的邻居，哎，这个是好的，好的教会。第五，健康的教会一定也教导信徒奉献。那么教会如果是可以自养的，信徒也支持教会，那么不单是奉献给你自己的教会可以自养，我们看见初期教会他们也支持母会，也耶路撒冷教会也有他们的支持哦，啊，这个就是健康教会发展的时候呢，不但是可以滋养，而且也在肢体的帮助方面也帮助其他的教会的需要。第六，健康的教会按使徒行传，按安提阿教会这里的见证，就是一个外展的教会，一个呢增长，同时呢也按照神的心意来遵行大使命，按照圣灵的感动，让福音不断的扩展，不断的来传出去的教会。如果一个教会是内向的，没有影响力的，影响范围不可以在社区里面来出现的，那么它的影响怎么可以到普天下去呢？所以我们感谢主，看见初期教会他们派出教会最优秀的宣教士，就是巴拿巴跟保罗两个人。哇，结果这个保罗啊，虽然对巴拿巴的记载没有很多了，往下去，但是保罗就是影响到当时地中海世界的各个范围的一个有力的宣教士。这个是因着有健康的安提阿教会作为一个中枢，一个基地来出现的。所以你看到健康的教会何等重要了。最后呢，我们做一个总结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谈到健康工人跟健康教会的时候呢，我们说要建立一间健康的教会，要按教会增长的原则做出下面的努力的。第一，健康的教会需要有量的增长。圣经对教会人数增长有详细的记载了，3000人信主，5000人归主。教会应当多强调个人布道、生活见证布道，也要注重布道以后栽培的工作，这个是量的增长。第二，值的增长，在量的增长的同时，也应当注重信徒属灵生命的增长、成长，应当有好的圣经的教导、肢体关怀、训练、领袖。 第三，健康教会不但是量跟质的增长，也是组织的增长。要建立教会，特别是开放布道的职堂的教会，那么我们如果做拆船事工的教牧同工呢，我们也应当特别强调职堂的努力，这个是组织的增长。第四，拆船的增长，健康的教会应当学习为万人祷告。在中国，我们内地教会也应当多做本土拆船，在大西北和少数民族中，在福音未及的群体中努力来传福音，盼望21世纪能够成为中国拆船的世纪。我们已经进入这个21世纪了，但是福音是不是透过中国的教会来不断的影响到世界各处呢？最后我们说，量的增长、值的增长、组织的增长、拆船的增长，我们还是用这个字，我们要有健康的增长，保持属灵的健康，经常健康。传道人在教会中要培养改变生命的生命，我们应当来牧养，来成就神的计划，让更多信徒他们可以见证主的大使命。一个健康的教会需要有这五方面的量、值、组织、拆船、健康的增长。盼望我们最后一课下回来谈的时候呢，在这个教牧跟领导，我们也跟大家来谈到已经是21世纪了，那么教牧的领导在这个世纪里面，或者说现在应当注意什么事情呢？盼望神带领我们，也为姚谦多祷告。下回最后一次跟大家再见。Thank you.